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大坝遭到炸毁，白宫正在评估事态发展。
英国首相访问华府，将聚焦经济安全并支援乌克兰。
加拿大东岸野火蔓延，空气污染延伸美国北部。
财政部宣布制裁支持伊朗核武研发的实体和个人，包括5名中国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英国首相苏纳克即将展开为期2天的华府访问行程，并与拜登总统、联邦参众两院议员及部分企业领袖会晤。英国首相府在行前表示，为确保双方民众在下一个世纪的安全及早做准备，苏纳克将向美方政界、商界传达，经济和防卫事务合作必须是英美同盟的两大支柱。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英国和美国有必要将延续数十年的防卫伙伴关系扩大至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苏纳克于周二晚间启程前也说，美国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从保护民众安全到促进经济成长，英美在所有全球议题都是彼此的首选伙伴。另一方面，首相府也指出，近期一些不友好国家企图利用经济胁迫达成目标的例子有所增加，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拉抬欧洲能源价格，以及中共广泛利用制裁行动惩戒批判人权侵害事件的个人和政府，都是其他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
正当各界注目乌克兰即将发起反攻之际，东南部前线第聂伯罗河一座重要的大坝周二遭遇攻击而损毁，由此引发下游区域大范围出现洪涝灾害，对战区平民构成极大的威胁。目前，由于水位仍在上升，官员和分析人士已经开始评估，从水坝缺口倾泻而出的洪水将对居民和环境构成何种规模的冲击，而数以千计的居民和他们居住的地区也处于危险之中。分析人士说，在乌克兰准备大举反攻之际，尽管基辅迄今尚未透露其进攻计划的方向，这座大坝倒塌溃堤可能使乌军的进攻战况变得更加复杂。另据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巴瑞表示，考量到俄罗斯目前处于防御战略地位，而乌克兰处于进攻战略地位，短期而言，这无疑对俄罗斯有利。而另一方面， Thread Point 基金会专家和前波兰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马蒂西亚克则说，淹没该地区的洪水将阻挠乌军使用战车等重型武器，时间至少会长达一个月。
就在美中双方试图控制紧张情势之际，美国官员周二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可能会在数周内访问中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预期布林肯将重新安排在未来数周访问中国，但强调日期尚未确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二也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布林肯访中行程细节仍待敲定，但正规划于本月就成型。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则表示，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涉及未来访问的可能性。他告诉媒体，不久之后，外界就会知道未来访问的消息。另据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表示，副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伯兰在中国展开坦诚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但关于布林肯未来访问一事，巴特尔仅表示，我们期待在条件允许的时候重新安排这一访问。
周二，新一届任期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圭亚那、塞拉利昂、韩国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获选，任期将从2024年元旦起算，而俄罗斯的盟国白俄罗斯则被拒于门外。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成员国组成，其中的5个国家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平均被分配给所有地区，各有2年的任期，每年重新选出5个国家更换。而韩国时隔11年再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多数专家看好韩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应该会有所提升。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北韩学系教授朴元坤表示，虽然安理会现在未能完全发挥功能，但是联合国实际上是现存唯一的多边合作体系。当选理事国对处理各种国际选案整体而言仍有相当的意义。他表示，韩国未来应该会与美日等国加强合作，积极提出韩国核问题的违法性，并就中俄不向朝鲜问责的问题提出质疑。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二报道，欧洲联盟正在考虑祭出一项强制性禁令，禁止成员国采用可能对他们 5G 网络构成安全风险的企业设备，包括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欧洲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由于某些国家政府以拖字诀处理这项议题，引发布鲁塞尔方面的关切。报道指出，欧盟内部市场政策执行委员布勒东上周在会议中告诉各国电信首长，即便布鲁塞尔建议技术投资排除高风险供应商，仍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在 5G 通讯禁用华为设备。布勒东表示，这样的数字太少，这会影响欧盟的集体安全。这套2020年获得成员国无异议通过的建议，并没有达到禁令标准。对此，掌握有第一手资讯的人士强调，如果德国等成员国继续拖下去，欧盟可能会对华为等被认定构成安全风险的企业提出强制性的禁令。
由于加拿大东岸森林大火灾情恶化，霾害正在向南延伸到美国的北部。周二，纽约市的空气污染严重，从布鲁克林望向曼哈顿的天际线在黄昏时分显得更加的灰蒙，而这般景象也延伸到美国北部的其他地区。从明尼苏达到马萨诸塞等州都陆续发布了空气品质警示。对于见怪不怪的纽约客来说，目前这种空气污染严重的橘灰色天象十分惊奇，甚至有本地的媒体形容为一种末日感。此外，空气污染问题也使刚熬过花粉季的敏感族群更加受害。这一波霾害是细悬浮颗粒 PM2.5 在作祟，上呼吸道过敏者会不断的流鼻水和打喷嚏。纽约州长、纽约州当局6号午夜已经针对纽约市、长岛等州内多数地区发布了空气品质健康警示。纽约州长霍楚也鼓励居民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降低暴露风险，特别是对空气品质敏感的族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大坝遭到炸毁，白宫正在评估事态发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今天正在加速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整合到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平台上。目前该公司正在 Instagram 上测试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据悉，有了这项新的功能，用户将能够与聊天机器人对话，在他们的直接消息中提出问题并获得建议。这款聊天机器人将拥有30种不同的人物性格，用户可以从中选择，以最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当与他人交谈时，用户可以通过在聊天中艾特聊天机器人的名字来邀请他加入对话。在用途和设计方面， Instagram 的聊天机器人与 Snapchat 的 MyAI 非常的相似。由于 Snapchat 的功能并不受欢迎，而 Instagram 正在追随其脚步，但其是否会成为一项有用的功能，依然有待观察。
苹果公司周二在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公布多项软件新功能，其中 iOS 17新增待机模式，当 iPhone 充电时可用全屏幕一览资讯，如同床头时钟或电子相框。苹果软件工程资深副总裁贝德里杰表示，苹果深入研究每天赖以生活的各项功能， iOS 17让 iPhone 变得更加个人化且直觉。电话 FaceTime 和讯息是沟通交流的核心功能。 iOS 17新功能包括个人化的联络人海报，使用者可自定显示面貌，为来电显示创造 崭新的外观。Live Voicemail 让使用者能让有人在留下语音讯息时看到即时逐字稿，在对方留言时决定是否要接起电话。FaceTime 支援音讯和影片讯息。当使用者打电话给不方便接听的人时，可以分享讯息，以便对方之后接收。在 iOS 17上，AirDrop 也迎来了全新分享的模式。通过 NameDrop 功能，使用者只要将 iPhone 彼此靠近，或把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放在一起，就能分享联络资讯。
周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透露说，英伟达及台积电先前低估了市场对 GPU 的需求，现有的 CoWoS 试制程封装设备已经无法满足订单的要求。晶圆厂消息人士透露说，目前台积电已经紧急订购了新的封装设备，以满足到年底的订单需求。此前，英伟达新增的订单已经将台积电七或六纳米或五或四纳米这两大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推至饱和状态，如今甚至达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据称，目前台积电的订单已经满至年底。先前英伟达、台积电预估今年的订单不佳，因此在产能上相当的保守，却未曾料到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市场对 GPU 的需求猛涨。晶圆厂消息人士透露说，即使是当下台积电已经紧急订购了封装设备，但设备本身的交货期就需要3到6个月，因此最快到年底新产能才能到位，因此未来半年将会处于缺货状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财政部将针对多个因违反和参与发展伊朗弹道导弹关键技术的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他们分别来自伊朗、中国大陆和香港，而受制裁的对象涉嫌协助伊朗取得运作核武生产的离心机等交易。请听报道。
周二，财政部对来自伊朗、中国大陆和香港共7名个人和6家实体组成的网络进行制裁。这7个人中有5名中国人，和包括伊朗驻北京的武官在内的2名伊朗人。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被制裁的这个网络进行了金融交易，并为伊朗弹道导弹发展的关键参与者采购敏感和关键的部件与技术提供了便利。这些参与者包括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其附属组织帕尔钦化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组织、伊朗电子工业和 PB 萨德尔。声明表示，中国浙江清基实业有限公司在 PB 萨德尔充当中间人的情况下，向帕尔钦化学工业出售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离心机及其相关设备和服务。该公司的员工李泽明亲自谈判并执行了这些交易，甚至在中共政府就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公司打交道发出警告后，他采用各种方法故意混淆浙江清基货物的最终用户。浙江清基董事兼总经理沈伟生实施了公司与帕尔钦化学工业和 PB 萨德尔价值数十万美元的离心机交易。另外，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对伊朗驻北京的武官达乌德·达姆加尼进行制裁，称该武官协调了包括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的子公司在内的伊朗最终用户从中国进行的军事相关采购。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财政部长布莱恩·纳尔逊在声明中说，今天的行动强化了我们对破坏地区稳定、威胁我们主要伙伴及盟友安全的活动作出反应的承诺。美国将继续打击秘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生产和其他军事项目的非法跨国采购网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中国五月出口转为同比下降 7.5%， 降幅也远超预期。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为希望之声电台分析说，中国财政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请听报道。
中共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五月出口同比下降 7.5%， 这意味着中国结束了三月份以来连续两个月的出口正增长格局，五月进口则下降 4.5%， 降幅低于预期。美国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周二宣布将拆分全球业务，把中国业务作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美国业务的实体来运营。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红杉资本把中国业务跟美国业务分离，这显然是对中国经济前景有担忧的地方，估计是对中国业务不看好，没有足够信心，不想让中国业务影响到美国客户的形象。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
目前中国跟美国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出现了一种叫做总体经济的不对称性，美元现在在走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属于过热，所以美国联准会才会升息，也才敢升息。中国这边有经济的下行跟通缩，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货币放水，因为要对抗通缩，所以一边热一边冷，出现了总体经济上的不对称，一边在对付通膨，一边却在对抗通缩，估计外国的投资人应该会从中国撤回，实体投资大概也会因为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贬再贬。吴家龙表示，人民币的贬值基本原因是中国的货币虽然在放水，但是有更多的资金外流，才会造成货币的贬值。而资金外流从贸易上来讲还有顺差，所以显然是其他原因造成资金的外流。外国企业撤资要结汇汇总，吴家龙说，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还会有贬值的预期心理，因此会造成更多的外资，包括金融资本或者制造业的实体经济的资本可能要从中国撤离，这种贬值预期会把资本赶走，造成资本外逃，然后还会让人民币有新一轮的贬值压力，就是说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而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和政府财政拨款大幅下降，中国高校今年以来纷纷调涨学费，涨幅最高的达 54%。广西也传出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 300%。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和政府财政拨款大幅下降，吴家龙分析说，中国财政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他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可能会变相加税或者变相涨价的方式来筹资金，来填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乌克兰南部地区的一座大坝发生爆炸攻击事件，引发洪水蔓延至下游多处地区。尽管俄乌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了这次破坏活动，不过德国总理舒尔茨声明指控俄罗斯才是幕后的黑手，目的是阻止乌军反攻。白宫当天则表示，白宫尚无法断定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坝被毁，华府正在对此事进行评估。请听报道。
周二，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新卡霍夫卡大坝周围发生了一系列强烈爆炸，导致大坝局部损毁，引发下游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丁·格里菲斯表示，大坝的倒塌可能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的最重大的破坏事件。他表示，大坝是该地区的生命线，是赫尔松以及第聂伯罗和扎波罗热数百万人的重要水源，预计这将影响到农业和粮食生产。对于乌克兰大坝遭炸毁一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二说，很明显这座大坝被毁可能会造成许多人死亡，以及成千上万乌克兰人被迫疏散，白宫正与乌克兰合作以收集更多资讯，但目前尚无法确定具体情况。据悉，这座被毁的新卡霍夫卡大坝位于第聂伯河，于1956年完工，高度约30公尺，长度约 3.2 公里，蓄水量相当于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这座大坝自去年以来一直由俄罗斯占领，而这座水库不单供应克里米亚半岛的用水， 也供应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冷却用水。该核电厂同样受到俄国控制。据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推特上表示，该单位正密切监控相关情况，但扎波罗热核电厂目前并没有立即的核安全风险。当天，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电视台受访时表示，从目前迹象研判，这是俄方的攻击行动，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反攻和保卫自己的国家。舒尔茨说，德国一直在担心卡科夫卡水坝会遭到攻击，现在真的发生了，对附近居民将有严重后果，也凸显战争规模有所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向外界表示，新卡科夫卡水利发电站水坝的损毁，向全世界证明了俄军必须被驱逐乌克兰国土的每个角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访问沙特，将着重讨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沙特，将着重讨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
美日菲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岸防卫联合演习；
英国将移除中国制摄像头，并令中共关闭海外警察站；
世界银行上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有意向基辅提供 F-16 战机的数名国家领导人将展开强而有力的军援，正静待与盟国达成最终协议。泽连斯基透露，基辅现在正在等待与盟友达成最终协议，包括一份与美国的联合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告诉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支持盟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机的计划，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目前还没有就派遣 F-16 做出最终的决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6号接受专访时表示，乌克兰是否已经展开大反攻会交由乌克兰政府进行正式宣布。不过美方评估，乌军已做好了万全准备，不论是走攻势还是守势都一样。但他也警告，与俄罗斯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役，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场将会发生变化。
今年夏天，美国太空部队将组建一组卫星网络，以追踪中俄太空飞行器。这些飞行器可能破坏轨道上的美国卫星，这是大国之间太空竞争中的最新行动。这组卫星网络被称为沉默巴克，是第一组补充地面传感器和地球轨道卫星的卫星星座系统。这些卫星将被放置在地球上空大约2.2万英里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据彭博社报道，这些卫星是太空部队和美国国家侦察局共同开发的。太空部队表示，这组卫星系统可以从太空中搜索、探测和跟踪物体，及时发现针对高价值美国系统的威胁。国家侦察局表示，沉默巴克卫星群计划在7月份之后发射，搭载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预计发射的日期将提前30天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公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国家安全项目专家莎拉·米内罗说，新的卫星星座可以大幅提高太空部队追踪在轨对手卫星的能力，这些卫星可能具有破坏其他卫星的能力。
新泽西前州长克里斯蒂6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名政治斗士，还说自己是唯一愿意与前总统川普认真较量的共和党参选人。 法新社报道，克里斯蒂晚间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城市曼切斯特宣布投入选战前，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文件。现年60岁的克里斯蒂于2009年翻转兰州当选新泽西州长，4年后轻松连任。其他寻求挑战拜登总统的共和党人包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斯科特。前副总统彭斯已于周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周三正式宣布角逐共和党初选。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支持率在共和党初选竞争者中遥遥领先，大胜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超过30个百分点。至于其他参选人的支持率都没有达到2位数。
中共和俄罗斯军机周二进入了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和东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韩国紧急起飞战斗机。韩国政府向中俄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停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卫省则认为，中俄军机编队飞行对日本示威的意图明确，将在透过外交管道对中俄表达重大忧虑的同时，持续进行警戒与监视。在此之前，美国和中共军队先后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两次危险相遇，美中两国军舰的相遇恰逢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的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举行三边海上演习。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贸易政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台湾安全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升级，这类的事件增加了误判和升起的风险。近年来，北京在该地区的侵入一直在稳步上升。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数据，仅在2023年，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至少有745架次。与此同时，华盛顿计划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增加军事演习，并加强与韩国、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友的延伸威慑。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时广泛流传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近年来在多场国际或地区体育赛事期间被主办方当成中国国歌播放。2020年6月底，中共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因为歌词中有“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被中共和香港当局认定是煽动分裂和颠覆，而被禁止演奏或演唱。香港政府表示，律政司周二申请香港高等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在互联网以及任何可在线访问的媒体上播放或分发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法院听证会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虽然这一法律行动没有点名任何具体公司，但随着有关部门利用中共近3年前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来压制意见， Google 已经被卷入围绕这首歌的争议之中。政府申请的法院命令包括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上与这个歌曲有关的32个视频的链接。
英国政府准备提出保护国家安全的新立法，限制中国公司获得敏感的政府合同，也将从敏感的政府场所中移除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英国内阁办公厅周二宣布，政府将提出采购法案的几项修正案，其中要求中央政府部门从敏感政府场所中拆除所有中国公司制造的监控设备，以防范中共政权潜在的间谍活动。内阁办公厅表示，政府还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调查对英国构成潜在风险的供应商，并评估是否应禁止该公司参与公共采购。与此同时，英国负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汤姆·图根达特周二告诉议会，英国政府已命令中国关闭在英国领土上运作的非官方警察站。一份书面声明说，英国外交部告诉中共大使馆，与这类警察服务站相关的任何功能在英国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不得以任何形式运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访问沙特，将着重讨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 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势头超过了预期，周二，世界银行上调了对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但是表示更高的利率可能导致明年的经济受到拖累，因此世界银行下调了明年的经济预测。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今年全球实际 GDP 将增长 2.1%， 这高于1月份发布的 1.7% 的预测，但是远低于2022年 3.1% 的增长率。世界银行将2024年的全球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 2.7% 下调至 2.4%， 理由是货币政策收紧会造成持续的影响，尤其是商业和住宅投资减少会拖累经济发展。不过世界银行预测全球增长将在2025年反弹至 3%。 此外，世界银行表示，随着许多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劳动力需求疲软，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预计通胀将逐渐下降。但是他补充说，预计到明年，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率仍将高于央行目标。
中国五月份出口萎缩速度远快于预期，出口在五月份同比下降了 7.5%， 是自一月以来的最大降幅，与四月份的 8.5% 增长相比出现波动。进口收缩速度放缓，下降 4.5%，比上个月下降 7.9% 的速度有所放缓。出口表现不佳反映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软，进口表现不佳也是如此，因为中国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和材料组装成品以供出口。另外，对中国需求波动高度敏感的商品货币澳元在贸易数据公布之后下跌。据上周公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由于需求疲软，中国的工业活动五月份下降的比预期的要快。PMI 分项指数显示，工厂产出从扩张转为紧缩，而包括新出口在内的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下降。在第一季度不如预期之后，随着全球需求持续疲软，工厂产出继续放缓，分析师下调了对今年剩余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一起诉了币安其首席执行官赵长鹏以及币安美国子公司运营商，指控其是一个逃避美国法律和法规的欺骗网络。周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再提告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指控其违反交易所注册以及未遵守联邦机构监管等相关的法规。美国证交会连续两天对币圈出手，引发币圈资金的出走潮。在24小时内，投资者从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已撤资大约7.8亿美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今年针对加密货币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打击。这次针对币安提起的诉讼，标志着他已经对这家重量级加密货币公司采取了最重要的步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面对中共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强化在亚洲的联盟。周二，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岸防卫船只在靠近南中国海附近的水域进行执法演习。请听报道。
菲律宾海巡队、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为期一周的并肩三边海试演习重头戏6号在马尼拉湾口附近展开。开放媒体登上菲国海巡队巡逻舰卡布拉号采访，美国海岸警卫队由菲律宾主办的这次6月1号至7号的海上执法演习，派遣了最先进快艇之一的斯特拉顿号。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127米长的斯特拉顿号一直在亚太地区进行操练，分享搜寻、救援和执法方面的专业知识。美联社报道，斯特拉顿号指挥官克劳勒上校在演习开始时说，这些国家海岸警卫队的首次三方演习将通过专业的交流和联合行动，提供强化全球海事管辖的宝贵机会。我们将同我们坚定的伙伴一起展示海上行动的专业和基于规则的标准，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 日本海上保安厅派遣的秋津洲号大型巡逻船和菲律宾的四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艇参加了这次联合演习。美国政府一直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以更好地抗衡中国，包括在南中国海和未来可能的针对台湾的任何冲突。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都宣称拥有几乎全部或部分主权。美国坚称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与飞行以及和平解决在南中国海的争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菲律宾官员强调，与美国等国家的类似联合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报道说，日本和美国今年二月联系菲律宾，提议举行联合海事演习。而在同一个月，马尼拉指责中共在南中国海从事咄咄逼人的活动。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也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并谋求与美国的盟友菲律宾更紧密的关系。自小马克思总统去年接替亲中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后，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急速升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抵达沙特阿拉伯，预计对中东地区进行为期数天的访问。除了加强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的关系之外，布林肯也将着重讨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和苏丹冲突等议题。请听报道。
从周二起，国务卿布林肯将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沙特访问。这一访问是在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两个敌人伊朗和叙利亚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已于周二傍晚抵达红海沿岸的吉达，他预计将在那里会见沙特王储兼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布林肯周一在访问前说，美国在促进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正常化上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他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他访问沙特的一部分是努力加强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推动它上发挥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现在没有这将能很快或轻易做到的幻想。在过去，美国至少从前总统卡特政府时期就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包括埃及、巴林、摩洛哥和阿联酋。然而，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关系仍很复杂，因为拜登政府也指责富裕的海湾国家侵犯人权并影响原油价格。周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向沙特当局提出这些相关问题。据国务院安排的行程，在离开吉达后，布林肯将于周三前往利雅得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周四，布林肯仍会在沙特首都与沙特共同主持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国家联盟会议。美国外交官伊恩·麦卡里表示，这些国家应承诺提供新资金，以帮助稳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夺回来的领土。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